今天陈苗牧师证道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九十篇，我请大家一起打开神的话语，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以起用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一同读双数节的经文。诗篇九十篇。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主山为神圣处，地理世界你为神造成，从根骨到遥远你是神。
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的大麦期间如你做的主日，又有夜间的甘露，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
求你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
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
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今天很感谢主，我们有一位老朋友来到我们当中，陈彪牧师。我想很多人，如果你上我们的主日学第三千禧年，你都非常熟悉他的声音，是吧？所有第三千禧年中文的配音都是陈彪牧师所做的。那他也是我的引导我去 RTS 读书的人。我们是在2002年在纽约，在唐崇荣牧师的当时的神学班里边，我第一次听到的一生当中第一个神学院就是 RTS， 后来也读了 RTS， 所以陈彪牧师是引导我去读神学的领路人。但在这之后呢，我在 RTS 读书，在奥兰多的时候也是我的牧师陈彪牧师，那个时候是在奥兰多教会在牧会。那么后来呢，我们也成为同工的，一起在中国来服侍到中国的服侍也是陈彪牧师第一次介绍我到中国去宣教的，2010年我记着。所以一直到如今我们一直是在恩典城市中国伙伴一同的同工所以非常的感谢主。他也是听到主安娜生病是吧，特别从中国赶回来然后特别来 Jackson 来看望，所以我说你既然来了那也求主来帮助也借着这机会给我们讲一篇道是吧。那在过去的这些年呢，一直是一半的时间在中国一半的时间在美国所以主要是在中国的神学院来推动神学的教育，所以鼓励中国的教会来做这种教会里边的神学院，所以我就不多讲了，是吧？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是吧？不熟悉的，慢慢你会更加的熟悉他，所以我就把时间特别交给陈彪牧师，我们特别欢迎他，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哎呀，非常的感恩啊！来，再次回到神的家中。我跟刘牧师都有逃难的经历哈、啊。我们两个一起在徐州开会的时候，我们俩一块儿先逃的。最近呢，回到奥兰多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也逃这个飓风，厄尔曼到我们那边。你们在密西西比可能不太感受到这种。我是经常，我学大气物理，我就发现，自从我做传道人以后呢，跟这个飓风是干上了。我留下来做传道2004年，三个飓风 Charlie 还有到什么，然后房顶上的瓦都没了。然后我们当时教会有一个姐妹呢，其实精神不太正常，她就开始说，她说很多原因可能跟我们新的这个牧师有关系。她学这个大气物理，然后呢搞气象不搞了，搞教会，然后呢就把这个天气搞得一塌糊涂。啊，我真以为我有那水平了。去年的时候也很有意思，我们要去中国，去香港，然后先参加一个北美的一个教会的宣道年会。结果呢飓风又来了 ,Massive 来了。我们就绕道到 Tampa, 我们教会的宣教的指示把我送到那儿，然后我就飞到那边。结果到香港参加完卫冕的大会，那年是讲圣灵论。圣灵还没有讲完，然后台风把圣灵好像给浇灭了一样。然后最后一天就取消了。然后又绕道经过昆明再回到成都。然后我想今年回来应该是蛮顺的。别人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去，我突然意识到，我说 9/11, 我订票的时候从来没想日子，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从来不是 superstitious, 我们觉得每一日主都与我们同在。直到别人问我哪天回去，我才发现是9/11的日子。但是我相信不会有什么事儿。结果到上海要登机的时候，就说要延迟一天，我就绕到，本来从纽约从东岸过来，然后就绕到了这个西岸，隔了一天以后呢回到家中。但是神特别的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在外地，我都希望我们家呢不要回去我又在上房揭瓦的事情。结果我们家是唯一教会一直有电的，有不少的学生可以住在那里，是非常的感恩在这个过去的岁月里。所以我在思想说来看牧师的时候来讲什么的话呢，其实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就像你们一样，当一个灾难一个疾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想什么呢？我就想到诗篇90篇。我想起这篇讲到呢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去年的复活节，我们的女儿和女婿呢也回来了，到中国来看一看。我女婿是一个浸信会的传道人，他来以后呢，我就带他到这个四川成都的这个大熊猫研究基地，然后看到那些濒临灭绝的大熊猫生活非常的美满幸福，非常的美满幸福，天真可爱。然后在中间等人的时候，就突然不知道怎么想到诗篇90篇了，就是这里的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会背的，就是人一生如果日子是强壮的话呢，是70岁，就是说通常70岁，说强壮可以到80岁，但是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突然在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意识到这个星球上真正需要拯救的、濒临灭绝的，其实不是这些稀有的大熊猫，而是每天活在最终在上帝的愤怒中生活的人类。我们刚刚唱诗，你们选的非常好的诗歌，反映出诗篇90篇的这种悲壮的情节和将来的快乐。因为你在这个星球上，你想一想，每天大约有多少人生孩子？有36万的婴儿会降生，但是其中有17-18万的人会离开这个世界。这个简单的事实在提醒在座的我们每一位人，每一个上帝的形象，我们都是向死而生的人。今年我觉得特别的不公平，我的两个同工伊乐，他的妻子去年得癌症，然后今年 Joanna 得癌症，然后我心里就特别的惊慌，说下一个我们的3剑客该轮到我了。但是我一数算，神今年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太奇妙，我荣升为外祖父了，1月份我们女儿怀孕生孩子，然后越想这个孩子艾玛非常的可爱，然后我太太跟我回来以后呢，待一个星期就跑去看外孙女了，不愿意跟我待。你可以知道一个年轻的孩子 作为上帝的形象是多么的快乐，带来多大的快乐。但是我一想这个孩子，有的时候想到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也是一个像什么死而生的人。然后他也告诉我，上个星期说他又怀孕了，老二已经在肚子里了，有八周了。我心中充满了喜乐，但是心中也有一种沉重。即使这个可爱自然生的孩子，但是有一天仍旧要死神那里去报账。一切的活物中，人类的确是最珍贵的，但是它是濒临灭绝的一个活物。在这个星球上，唯一有上帝形象的人被造的时候是应该永远要活着的，结果这个悲剧领导人。所以摩西的这个诗篇，著名的九十篇，背景大家可能是熟悉的，就是当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旷野要进入迦南的时候，整个第一代人要接近死亡，第二代人还没有进去。我相信这不光是犹太人的写照，也是整个人类的写照。我们因你的怒气，第七节这样说，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第十三节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前面这个哀歌到了十三节以后，你发现开始转换了。摩西开始呼求神，说求你早早使我们保得你的慈爱，对不对？好叫我们一生一世的欢呼。你发现这个哀歌，这是一个著名的哀歌，但是这个哀歌里面不是完全的被悲哀压倒的，到最后呢变成一个悲喜交加的一个诗歌。你意识到这个哀歌的脉络了吗？所以摩西在这个里面，像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要离开迦南，离开了不是要离开西乃山，要进入应许之地的人说，你们的父辈在上帝的大能的手下从埃及拯救出来，过了红海如干地，庆贺之后竟然公开的向他们的神举拳头要反叛。神发誓说，你们第一代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包括摩西，你都不能够进入那个应许之地。所以第二代人会怎么样呢？第二代人怎么样呢？如果他们也一同的灭亡，上帝整个拯救万国万民的计划肯定要泡汤的，对不对？所以第二代，如果以色列人作为万民的祭司自身都不保，也濒临灭绝，我相信我们下面都不用讲了。所以上帝在这个地方透过摩西怎么向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来讲话，他要透过摩西在讲什么呢？他要透过摩西讲什么呢？他在说，如果新的一代以色列人能够信靠上帝，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本相，能够在悔改祷告中归向永生的上帝，在他们的旧约的中保摩西之下完成上帝立约的工作，这四个方面可以说是信靠上帝，识别自己，发出呼召，然后手中的工作得坚定。你注意这个向度，他第一个说上帝是我们永远的居所，是向上看的，对不对？第一第二节，接下来识别自己的，他说整个人类的苦短，人类的愁苦，只是看里面，看外面。接下来看完这个困境以后，他又开始向上看，他摩西开始发出四重的呼召，四重的祷告，向他的百姓呼求，为他的百姓呼求。最后说，我们再水平的看一下，我们手中的工作能否到永远？我们今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究竟会怎么样？能够成为神永恒工作的基业吗？这个古老的诗篇，你觉得怎么样对待我们今天的人说话？怎么对待在新约里的教会说话？尤其是我们北美的教会，你们已经建完新堂了，然后人数也在增加，对我们的下一代又怎么样？刚刚已经给你描绘了下一代的复杂的情景。对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们一大早有的人来开始 life on life 生命影响生命来跟随他的时候， 我发现画面是惊人的相似。你注意到我们这些活在末后世代的人，新约中上帝的百姓，无论我们在任何地方，在 Jackson Mississippi 还是在奥兰多，还是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东北还是西南还是西北，你发现我们都没有走完人生的旅程，同意吗？我们在终极的中保耶稣基督回到这个地上之前，或者我们被他接走，我们在这个之前跟以色列的情况是很一样的。我们都活在试炼中，活在旷野里面。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解读我们今天复杂的心情？你会在更美的中保耶稣基督里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向，你自己工作家庭侍奉的状态，朝着永恒，朝着新天新地走，还是原地不动的打转，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很满足了，我们已经不错了，跟十年前五年前相比，我们已经远远的不错了，是这样吗？我告诉你，在这段的经文里，摩西向我们说，圣灵也向我们说，取决于你信靠的对象是谁，取决于你有怎么样的自我认知，也取决于你的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今天的工作带到永恒里面。唯愿圣灵在我们中间说话，让我们向上看，看见上帝是我们永远的居所，我们向里向外看，看见我们的愁苦，我们的短暂，我们以至于我们不再看自己，而向上看，就刚刚你们说的，不断的转移我们的视线，看永恒的上帝。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在水平的看前后，究竟我们的工作是不是跟我们一同到永远去，我们短暂的人生是否要成为永恒上帝的工作。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爱你，是你先爱了我们，我们本来应该在最终灭亡的人，但是主，你没有弃绝我们，在你爱子里面，你有永远的计划要带领我们到永恒中去。求主让我们知道哪里是我们的家。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永恒之主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信靠上帝，这个向上看意味着什么。我相信我们旅行在外，经常会被别人问问题，你的家在哪里，问完你是干什么的活了以后呢，一般就问你老家在哪，从哪来。我们两地的生活往往会遇到这个问题更多。我们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的人，你会发现你会填表，对不对？美国是一个 very document 的国家，到哪都填表。然后其中有一条，看病也好，读书也好，都会填你的永久地址 permanent address。然后我们填久了以后呢，就以为这个是我们永久的家了，是不是？如果你有了绿卡，然后到这个国家来待久了，别人先到这个新大陆的人就说：“恭喜你，你成为这个国家的永久居民了。”然后你越来越觉得比那些没有房子的人每半年搬一次家的学生，你感到你更加的固定。你也真以为你今天的家庭住址，实际上美国人很清楚的，这个 permanent address 不过是你爸的住址，你妈的住址，或者你现在买了房子的住址。你真是这个地球上的永久公民了吗？其实摩西神人比我们更清楚，在第一第二节怎么说的，他更明白这个真相，对吧？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这两节经文很有意思的，为我们这活在时空里的人做了一个绝对的坐标的界定，对不对？作为一个相对的人，你知道你怎么样界定自己。我们都要 reference 其他的人，我的家乡，我的父母，我的同学，但是唯有与人立约的主在这里说，耶和华是我们世世代代永久的地址。你注意到这个事实了没有？是你这一代下一代你的儿女的地址，因为只有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自由者拥有者，万物归于他，也等于他，也依靠他。所以摩西邀请人说，你看看比我们更加永久的山川河流，这是他所造的，他们原本是永恒神所造的，唯有主耶和华是我们的居所，我们从他而出，也要归于他。这个事实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会活得很惨。即使你是个基督徒，你以为这位上帝的关系如何？ 保罗说你的存活动作工作都在乎一趟，但是不是这是你们时常的一个绝对的参考点？如果你穷尽一生，我在中国这段时间就发现中国的房子非常的贵，在厦门海边买一套别墅怎么样？在中国的北上广黄金的地段奋斗只有70年的房子，你是否意识到你需要一个更加永恒的参照点来生活？无论是在旷野里兜圈子盼望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还是目前我们这些过客，我知道我们改革宗的人非常相信这是天赋世界，这是对的，但我经常跟刘牧师说我们要唱另一首歌，这世界非我家，那永恒的上帝是我们的家。你都需要停下来问自己，无论是在疾病中还是在快乐中，还是在我要得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哪里是我永远的家园？摩西在这里宣告说，如果你跟万有的创造主相连，无论你的情形如何，是顺境还是逆境，是年轻还是老迈，是喜乐还是悲哀，是疾病还是健康，你享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居所。三一的上帝是我们永远的家。 Do I have an amen here? 声音不够大。阿们，真的，他是我们来自于他，也要归于他。万物都有改变，唯独他不改变。在你跟随耶和华、跟随主、侍奉主的经历里面，你是不是经常有一个天路客的经历？是否意识到上帝是你永远的家？你如何回答那些信心弱小的人？你如何带领你的家人走天路？你能否从短暂进入永恒？不光取决于我们对这位上帝的认识，这位创造主永恒的上帝，我们还需要对自己有一个了解，对自己有一个确切的解读。我不知道你们年轻人玩不玩一个游戏，我几年前在中国跟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原来年轻的时候特别爱玩游戏，有一种就是戴上全息眼镜然后看东西很可怕的，包括杀人游戏，玩过吗？没玩过哈。不过玩完了以后就不害怕了，刚开始那个刀子捅你来的时候是非常真实的。我现在也邀请你跟我进入圣经的这个全息眼镜，你戴起圣经这个眼镜来看我们的真实的处境。预备好了吗？戴上这眼镜，系好带子啊，带子哈，敢于识别自己，你就看自己的框景，有的时候比看上帝还可怕。你要向自己内处看，向外看，看我们的苦楚。在3-11节里头描写，摩西开始描写人类的真实的状况，基本的总结就是人生什么苦短，人生危险。为什么苦短呢？3-6节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如睡一觉，早晨他们生长如草，早晨发芽生长，怎么样？到了晚上枯干割下来。我们中国人非常自豪，我们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当这里的有些夸大，有很多的水分。现在中国不断的来回顾我们的历史，想从我们的民族里面找到一些根。但是对于上帝永恒的上帝而言，漫长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在这里说什么？不过是夜间的一根，如睡一觉，如生长的草。摩西用了4个强烈的画面，这个全息的眼镜来提醒我们，用这种强烈的眼光让我们看见说，无论我们在这世界活多久，有一个无法改变的命运，就是要归于尘土。你敢看这个框镜吗？摩西3节说使你归于尘土，你想起什么？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归于尘土的情形，你必汗流满面，有食物可吃，直到你归了这土地，因为你从土地而来，你要归于它。接着你又听摩西说如水冲去，你想起什么画面？挪亚的洪水如水冲去，对人类的大审判，这个宏大的场面，你提醒人类，即使在洪水之前活得最长的人，我们孩子都知道多久，对，969岁， 马土萨拉还不到一千年，还是不到一千年。我们洪水之后的人怎么样？70年80年是我们的场景。所以摩西提醒我们人类的真实苦短的光景，光阴似箭，是堕落的结果，是上帝对这些犯叛国罪的一个公开的审判，很可怕，很可怕。在1563年，德国的教会产生了影响欧陆教会的最有影响的海德堡要理问答。他按照罗马书的结构，按1年52周安排，每一周有一问来牧养全体的教会。这个问题的一开始我特别的喜欢，怎么问的？进议会有的时候也用的，对吧？用没有？你人生生与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单刀直入，一下来就问你永生永死的问题。我们中国人不敢问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今天就是要问你们，你人生最大的安慰是什么？我们一般就说孩子怎么样啊，你的家境怎么样，但是他一上来问你，你生与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单刀直入。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在生和死两者之间，我的身体我的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有答案了，因为我属于基督，他借着圣灵使我确实知道有永生。昨天我们在这个吕弟兄的家里，他妻子然后预备我们主日学的考试，其中一个问题就说，你怎么知道你已经得救了？这里就有答案，我借着圣灵使我确实知道有生，也使我从此甘心乐意为他而活。你是否甘心为他而活，这是你今天的一个活法。但是大家知道不知道第二问，第二问更有意思。他说为了叫你在这种安慰中快乐的生和快乐的死，多少事情你必须知道的。我们今天的人都说快乐的生，对不对？中国人特别喜欢快乐，美国人是 amuse death。 我在奥兰多每年最大的节期就是人们去迪士尼长久的排队，一遍一遍的吓自己，然后一遍一遍的还上去 amusement to death， 对不对？你们也有人去是吧？但是我们快乐的死想过吗？我觉得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二个问的非常好。你快乐的生和快乐的死的源头是什么？他说有三件事你要知道。第一，我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第二，我当怎样从自己一切的罪恶和愁苦中得到释放，看到救恩在这儿了哈。第三，我当如何为这样的拯救赞美感谢上帝。这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的开始。他把人生的罪和愁苦放在一起，我们的愁苦跟罪是有关的，让我们不仅看到人生苦短，人生还极其什么危险，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公义慈爱上帝的荣耀，都活在上帝的审判下。人生怎么个危险？我觉得大家都会同意人生是苦短的，但是说我们的危险来自于罪和对上帝对罪的讨伐，或者上帝的愤怒。刚刚诗篇的时候，其实赞同的人会大大的减少，你同意吗？平心而论，因为我们太按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很少按照上帝的标准来判断。所以海德堡要理问答从第3到11问，如果你去看，全都讨论的是什么？人生的愁苦。他把人生的愁苦跟我们的罪连在一起。他说你怎么知道你的愁苦从哪来呢？他说从上帝的律法。今天牧师说，我今天因为你讲诗篇90篇，我就把前面你们讲论律法的去掉了，他因为他大概猜到我会讲到律法。他说顺从上帝律法，约翰一书说罪就是什么？违背上帝的律法。摩西一方面作为律法的领受者，另一方面目睹整个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愁苦，他们不断的抱怨，不断的贪婪抗命淫乱百奸牛犊，从恶念到恶行，结果是一批一批像韭菜一样的被割下来倒在旷野里。上帝后来还用瘟疫，用外邦人的鞭责打以色列人。所以如果你来看摩西在这里写的时候，他要让以色列人醒过来， 我刚刚说戴上全息的望远这个眼镜来看我们生活的危险是罪的影响和上帝的审判。昨天我听 Piper 牧师讲到，他说人类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活在上帝的审判之下，然后这个审判什么时候临到，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七到十节我们可以一块来念，再念一遍，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亡，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的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诗篇九十篇大概是摩西唯一的诗篇归入了诗篇里，还有很多的诗篇归在其他的里面。这几句话让我们想起第一代以色列人如同一个死亡的大军奔向地狱，难道不是人类的写照吗？罪不是把人不断的带往死亡里面，犯一个罪再犯另一个罪，罪上加罪。去年《境界》杂志写了一篇短文，就是说评论国内的一个电影，说判我有罪。他的影评这样写的，他说这个镜头是聚焦在医药界的黑幕，里面充满了很多的写实的手法，在近年来是很少见的，因为中国现在的影片只能够是写古代，讲蒋介石时代，讲国民党时代，都不敢讲今天的邪恶。在这里头他说也是直面一个黑暗人生的一个勇气和良心之作。因为去年上映的时候呢，就进入了釜山韩国的这个电影节，最后在里面获奖了。判我有罪呢讲的是医药界的黑幕，很有意思。这个副院长因为搞药入狱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印象很深，他说不止我有罪，他指着当时监狱外面的人，他说你们都有罪。结果最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个电影在中国公开上演的前一天，你还听说广州有一个医生，他为病人烤瓷牙，结果当时20多年前这个瓷牙可能是失败了，后来这个人呢因为的牙齿的缘故呢，就一定要找到这个医生，最后找到了他，去年捅了他30多刀把这个医生杀掉。接下来电影上演之后没多几天，另一个人叫魏泽西的，他得了癌症，然后说哎呀，看看网上，在百度里一搜，搜到这个生物免疫疗法，我们搞医学的可能知道一点哈，然后在上面就去开始看病，把所有的金钱用完了以后，都发现这完全是一个忽悠。所以这个魏泽西在他快死之前，他在这个中国的知乎网里面把他被百度和莆田系的医疗界的黑幕暴露出来之后，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呢是一个著名的问题，他说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呢？是人性中无节制的贪婪。人们都习惯的违背第十诫，第十诫是对人心讲话的，心中的偶像，贪恋别人的所有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是最好的。但是这个院长副院长和世人不知道，我们在犯贪婪罪之前，我们先已经沦为魔鬼的俘虏，犯了第一诫命，没有在敬拜上帝，也犯了所有的诫命。第一诫命说什么？除我以外，除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以色列是被拯救的，看见上帝的大能的作为，竟然说金牛犊救了我们。我们今天会怎么样？上帝的百姓怎么样？我们作为新旧约的信徒，这2000年来的教会生活，包括今天我们在座在 Jackson 教会的人，我们是因了神的恩典先认识这位上帝。我们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像那些不认识神，在魔鬼的爪牙下迷惑的人，向他们说这是正路，你们违背上帝的律法的结果就是死， 我们今天如此的遭遇和悲惨的结局，首先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不是人可怜，是上帝被人公然的挑衅。受伤者第一个是上帝。我知道在美国现在讲很多的心理学，说我们是受伤的人，但是上帝造我们养我们，我们是在魔鬼的爪牙下生活，不断的有声无声的来抵挡他。你看看今天的西方教会和华人教会，包括我们领袖犯罪，很多的原因离开圣经的权威，离开福音的拯救，忘记我们福音的使命，忘了我们这些是先归向他，然后要向其他在黑暗中生活的那些珍贵的大熊猫们说，离开那个死亡，归向上帝吧。对他们说，你是危险的，他是危险的，我是危险的。这是我们今天被招的一个原因。我为什么要花时间讲人类的罪，我们敌对上帝的危险处境呢？因为人类真的是最面临灭绝的一个活物，死后还有永恒的诀别。我们很难意识到我们今天肩负的这个使命。我们应该成为世人的良心，世上的光和盐，敢于把人的真相说出来。永生永死的问题你没有解决。我这次去北京的时候到一个教会讲道，然后是我过去的一个同学，然后我就说，那能不能去看他先生，他先生似乎不见了，他跟我不是一个系的。然后我就到他们家去等他，最后他回来了，回来在看什么呢？看中国的阅兵，看习近平阅兵。我是有很多落差感的人，尤其来回跑，所以我跟他在那里有一搭没一搭的，他要避开牧师，他太太多么不容易的，就是人类的光景就是这样的。我在飞机上见到了一个武汉大学老师，他问我干什么，我刚开始我没有说我是牧师，我说学工程，我学工程好啊，现在工程可以有很多的 grounds。 我说你学什么呢？他说我学英文的。学英文的话呢就比较吃力。我说学英文可以教新东方的人呢、啊、他说我也是呀、啊、不瞒您说，我到成都呢就是去教课的 Monite、哦、他都知道这个词儿啊，就打第二工。之后我就开始讲，他就讲到他们学校的丑陋，包括武汉大学作为一个好的学府里面，有一次校长说把你们拿课题奖金买的车全都放到操场上来，结果学校发现不得了，全都是宝马 Mercedes，吓坏了。这个校长说赶快折起来，如果记者照出来我们这个学校就完了。所以他非常的嫉妒，说这些事儿。之后我说那你自己怎么样，要不要我给他讲福音的时候，他说牧师你在哪讲道，我说你不用听我讲道，这里有好多的教会，给他说几个。他说不行啊，我星期天还是要打工。你看到吧，人在这个最终的时候他不知道哪件事情重要。我们是知道出路的人，我们在今天里从短暂进入永恒，不光取决于我们认识上帝是我们永远的居所，永恒的家，永久的地址。我们要环顾周围，看见我们自己和我们外面的光景，对短暂和愁苦有一个切身的认识。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怎么样？再向上看，看水平方向是没有救的。今天早上读经的时候读到诗篇九十五篇，他说向西向东向南看都没有出入，只有耶和华叫人降卑，要耶和华叫人什么升高，只有这个垂直的上帝能够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向上看，不是寻求各种各样自我拯救的方式，因为救恩出自什么？耶和华。我们要再度的向上来看，发出呼吁。在中保中有四个祷告很有意思的，每一次的出差我都看到中国的变化。中国现在是有不同的区域中心，你可以有华南的中心，华北的中心，东北现在只有沈阳市，西南有成都市。然后看到四川的投资有3000亿的投资要在成都，在四川的地方进来，然后打造一个西南的中心，很多人开始投资到西南。然后我自己去年买，今年年初买了房子，据说这个房子已经涨价了，我也不知道。然后每个人都觉得很重要，在北京的人都在谈什么雄县。我这次去培训，有一个弟兄说我们家是雄县人，哎呦，我说那你不得了的，不过现在这两年是喝西北风，将来有一个亿 我说一个亿啊，这是什么数字？但是当我们谈论这些热门的投资的时候，三星的总裁这个老基督徒说了一个擦亮眼睛人眼睛的话，他说最要紧的先为你的灵魂投资，透明的灵魂让你比其他人看清一千年。真的，一被上帝的圣言擦亮眼睛的人，被耶稣基督宝血洗净灵魂的人，你不光是领先其他人一千年，你是从短暂进入永恒的人，同意吗？摩西在这里一连四个呼求，你会发现跟前面从十二节到十五节的这个呼求，跟前面的三节到十二节的悲哀情况都有关系的。它就是带领的灵魂和人生归回永恒上帝的一个转捩点。你来看这个四个祈求，都跟前面人类的愁苦有关的。第一个，他祈求说什么？祈求知道自己的日子有限，能有智慧的活。这第一个恳求很有意思。既然人生，我刚刚说有四个写照，夜间的一根，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如生长的草。十二节回答这个问题了，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到智慧的心。今天的人什么都能算，不光是算卫星，算地球，算分分秒秒。你昨天晚上你的心脏跳多少下，你的 iPhone 的这个 watch 都给你说了，对不对？我们什么都算。但是如果在座的假算你是强壮的，你能活到八十岁，你数过你的日子吗？如果今天有个孩子在 Jackson Mississippi 的 hospital 出生，他能活多少日子？三万多年，不到三万年。有多少人四十岁举一下手？您是四十岁的，我恭喜你，不惑之年哈，你有一万五千天好过。我今年是虚岁五十五岁，我一算，掐指算，我不到九千天了。哎，我们觉得活着都好像是这个时钟不断的。如果你看一些古典的作品，他在讲别人的时候呢，都会放一个沙钟，在提醒你作为一个观察者，你的时间也在流失的。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墓碑，成为全球非常著名的无名氏的墓碑。你去过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我没有去过，我都是从 Google 上看来的。他说你可以不去看那些显赫一时的王公贵爵，或者达尔文、牛顿、狄更斯这些著名的名流的墓地，但是你一定要看这个墓地，普通的墓碑。然后这个墓碑上的画震撼了不少的人。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来没有被限制过，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无法改变这个世界，我将我的目光缩短了一点，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啊，这个人。但是当我进入我暮年的时候，我发现我也不能够改变我的国家，我最后的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最后他说，我发现这也不可能。当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行将就木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一开始转过来，先去改变我自己，然后做一个见证，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也可能在家人的帮助之下，可能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谁知道呢？ Who knows? 如果像先知的话说，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许多人看完这个碑文以后就特别的感慨，说这是一篇人生的教义，发人灵魂的一个自省。是的，是要从自己开始。但是我还要说，其实人没有办法改变自己。你可以不同意，但是我发现我真的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我们不是脑子不知道，而心里不明白。每一个坟墓都是在见证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说，上帝的儿子成了我们的智慧。在哥林多前书说，他成了我们的拯救，我们的智慧。所以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这件事情来数算自己的光阴。耶稣是唯一的去来过又回了永恒的家的人，其他人都不是完整的回去的，他的灵魂在上面。耶稣是有身体有灵魂在天父的前面，他是我们众人回家的盼望。所以智慧的心是什么呢？在这个光景里头得到智慧的心，摩西说什么呢？我认为是 认识主耶稣基督就与父相连。我们每一次从心里祷告，如果有真智慧的话，你就在本质上是一个知道回家的路的人，是一个从短暂走向永恒回故乡之路的人。这个祷告非常的关键，它让一个在地上最愚昧的人超过世界上活着绝对聪明的人，却不认识上帝的人。这个笨蛋就是我们在座的人，包括我，一旦认识上帝，一旦得到耶稣基督的智慧，他知道如何回家了，他会和摩西一道说，求你给我智慧，让我选择怎么样过一天。我知道我每个人的情景不一样，但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他是你的拯救，他是你的智慧，你就知道如果上帝明天来，你今天仍然要在这里耕耘宣讲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道，因为你是知道回家路的人。阿门。第二个祷告，他说祈求主赦免我，与他和好的祷告。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这个是回应七到九节的，我们因你的愤怒而消灭，为你的愤怒而惊慌。你把我们的罪摆在你的眼前，我们出路在哪里呢？我们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回转。你们还记得摩西在山上要求见耶和华的面，还记得吗？就耶和华没给他看面，然后拿手遮着他，然后过去了，他在那里活过，然后耶和华只给他一个背影，然后上帝经过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后来被诗篇被不同的圣经作者引用，就是我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为千代人存留慈爱，赦免人的罪过过犯和罪孽。后面是神的愤怒，前面讲的神的慈爱。我们的罪孽如何得以消除？这里的他在回求说，求你回转，不要让我们再看你的背面。但是我们怎么能看你的真面目？我们罪人如果看你的面目如同看太阳一样，就被消化了。被冒犯的上帝如何回转？他的愤怒什么时候靠什么来挽回？上帝什么时候不用背来看我们，而用笑脸？诗篇经常说他用笑脸帮助我们。什么时候？其实就是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流出宝血的时候，这个大交换在那里就成就了。上帝的愤怒对永恒人的审判在那里，因为判在他儿子身上，他就赦免了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代求，承担罪过。我们只要信靠他儿子的名号，就能白白的称义，就能够与上帝和好。你们今天敬拜开始的时候说两句很重要的话，对不对？一个就是与他和好。其实能与上帝和好不光是人跟上帝，按照哥罗西书的脉络，在第一章里说上帝在基督里与万有，他谈到与万有和好，不光是人跟上帝和好，人跟人和好，人跟自然和好，这是个宇宙性的救赎。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好的人，上帝的愤怒真不在我们身上了，从原来敌对的关系 The fugitive 追讨的逃犯，今天成为家中的人。这个是福音告诉我们，不断的求主你回转，你怜悯我们，用笑脸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正面的与上帝面对面。保罗说我们今天看他还不清楚，包括我们今天所受的所有的一切，但是将来跟他面对面一定会看得清楚，这是我们的盼望，和好之后成为他家中的人。第三个祈求，他祈求主早施不变的慈爱，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这一早的意思是什么呢？不光是一大早起来，是讲早晨是上帝施恩的时候。你还记得创世纪吗？犹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第一天的？晚上和早晨。我们原来不明白，后来看创世纪说有晚上有早晨，一天是从晚上开始的。好，这到底有什么分别？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 我们是早晨是第一天的开始，然后呢我们是走下坡路的，但是认识主以后呢，晚上是第一天的开始，先是悲哀，但是早晨呢是阳光明媚，我们是活在盼望里的。你注意到这个细节了吗？所以我们第一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是从晚上开始，在最终卸下重担，第二天盼望上帝复活的拯救。这是为什么？先有晚上，再有白天。我们在他里面能够数算这位如同晨星的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点亮我们的心和意念。刚刚你牧师开始带领我们今天早晨敬拜的时候，呼召的经文又诗篇的63篇，他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在耶稣基督牺牲的大爱里面，这个早晨的晨星的 Morning Star， 他开始让我们保得天父的慈爱。虽然我们的身体没有到家呢，但是我们的心已经在天上了。我请问大家，有多少人相信你今天已经复活在天上的人？有多少人相信你已经复活？感谢主哈，你的灵魂真的是复活的。你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下一个主日你记得不光是圣灵下来，是圣灵把你带到上帝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对你的喂养。你如果看到那样的一个光景，你就知道你是复活的人，他的慈爱比你这个短暂的人生更好。你即使得到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一切，你还要死去，但是得到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人会存到永远，因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今天无论这个世上有多久，有多少的苦日子，在摩西说让我们早尝你的喜乐。第四个祷告，祈求主让我们在患难中得到喜乐。你们的周报里头第一个就是为牧师的孩子周华南祷告。在第十五节说，照你，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岁月叫我们喜乐。这个翻译很有意思，中文翻是受苦和遭难的日子，英文翻让我们遭难的日子和喜乐的日子一样长。摩西在说什么？摩西在说什么？我们在人生在世真的是有苦难，但是耶稣说在他里面有平安，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我记得我的岳父去世前信主了，然后他说神对他不薄，然后有女儿信主，然后我作为他的学生成为传道人，他非常的感恩。然后他就说到一件事情，说我信主是在癌症的时候信主的，我真正开始明白我原来所寻求的这位上帝，我原来不认识他。我当病重的时候想起在奥兰多你们查经班约翰福音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突然醒过来。在他癌症期间那天能够清醒的时候，把他女儿就我太太叫到外面说我要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岳母也成为基督徒。在我一生中，我觉得他们去世的时候呢对我的打击是相当的大，但是一想起基督已经复活给我们的这个盼望，成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是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在这种患难中能够活下去的是属天的喜乐，两个一样长。今天在已然未然之间，我们的灵魂已经复活，身体还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已经过了将来的人，将来的光景能够决定你今天的生活方式。如果你只是活在现在的人，你一定会被所有的苦难灾难压垮，但是如果你活在上面，你看这些疾病难处教会的纷争，你仍然知道有一个盼望。这个恳求我相信摩西不是作为一个个人来祷告，他作为一个旧约的中保，所以卡森博士这样说，他知道摩西不能够跨越短暂到永恒， 所以卡森他说这关键的祷告，永恒的上帝在基督里用四面强大的围墙回应了摩西的祷告，成就了历史历代你我的祷告。在我们的祷告里，因为有一个有效的祷告者，如同摩西一样超过摩西的基督，为我们这些短暂愚昧的人、得罪上帝的人、不被眷顾的人、没有喜乐的人祈求，我们的人生全翻转了，大的交换已经临到我们中间了。阿们。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包括你们牧师这样的光景，每一个人都会被他的东西压倒，你们是很有爱心的一群人，如果你为自己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你盼望能够参与上帝在基督里带领万族万民从短暂进入永恒的这个伟业的时候，常常被圣灵充满，回转过来想着四处祷告，这个四处的祷告就是得救的智慧，常常与神与人和好，深知我们是蒙爱的，无论环境如何，常常被天上的喜乐充满，这个被卡森称为四个强大的墙，那围绕你的生活中，我就知道你也会知道你是从短暂正在进入永恒的人。阿们。我们从短暂进入永恒，不光我们向上看，向里向外看，再度向上看，如果我们被提上去，我们需要参与上帝在这个时间中的工作，这个就是上帝的永恒之工，他要让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工作。十六十七节他这里说到，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现，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显在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你有没有发现读到这里，诗篇九十篇真的不是哀歌了，他带着盼望说，神你来建立我们手中的工作，是一个信心之歌，是一个感恩颂赞之歌。我多年读这个伟大诗篇的时候呢，总是习惯性的落入一个自我中心的来读，特别喜欢第十七节，愿你建立我手做的工，我手做的工你亲自的建立，好像我们只管自己做，上帝一定会按我们的意思给我们盖上像美图章， endorse our work， 是这样吗？我常常为别人这样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祷告的。但是我去年开始有一个改变，是参加一个工作神学的工作坊，开始意识到诗篇九十篇这里非常重要，十六节和十七节的关系你注意到没有？愿你的作为，换句话说，愿你的工作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的子孙显现。换句话说，在你专注我们的施工，我们的工作，无论是家庭教会还是企业，无论你任何的工作之前，他叫你什么？先专注上帝的工作，先看他过去的作为，他今天的作为和他将来的作为，这个非常的重要。他在这时候才说，在看我们儿女职工的后代，我们各种各样的侍奉，我们要感谢上帝在这里建立这间教会，有福音可传，有人信主，但是我们是不是为此满足？你们现在有两个传道人吗？有一个牧师，有一个副牧师，是传道在哪？这的确是上帝的作为，但是我们很可能因此失去方向。我告诉你，做教会内部的事是永远做不完的，如果你不往外看，你就枉切了我们前面讲的向上看、向里看、再度祈求的结果，是参与他永恒的工作。因为只有上帝的工作能存到永远，我们需要看自己的工作，但是在看自己工作之前，需要看上帝的工作。清教徒经常会说，我们要看自己的罪，我刚刚讲了很多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光中下，如果你来数算自己的东西，你都没办法看，对不对？可是清教徒说了一句话，你要看罪，但是不要让罪夺取你的盼望，让罪破碎你的心，但是你要什么？看一遍罪要看十遍耶稣基督的工作。同样我把它用到这里，如果你要看一遍自己在教会的工作之前，你要看十遍上帝的手在基督里做的事情。主啊 have amen， 你需要观察他的作为，在这个世界上的作为，不光看他在密西西比的作为，要看他在俄罗斯的作为，在中国的作为，在非洲的作为，万族万民，就刚刚你们唱这首永恒上帝的工作，这歌非常的时髦， 当我们看的眼光从短暂进入永恒的时候，不光看他创造之功，还要看他大有怜悯的救赎之功。我们关注我们的工作之前，在让上帝盖图章之前，我们特别要检验上帝在我们里面的作为。我们参与所有的施工的时候，我们要把它视为上帝拯救我们的工作，他在成就一个更加宏伟的工作。他拯救我们的目的是来荣耀他，参与他的圣工。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习近平或者我们今天的 Paul, 这个 Trump 到这儿来选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做他的内阁，你的感觉怎么样？一定很好，老老实实说，对不对？做内阁哈，你巴不得你做他交通部长，你的女儿也是一样，做一个华人，做他教育部长，做内阁。但是你因为意识到宇宙万物的上帝这位主宰，他邀请你做他的内阁，做大使。如果你明白这个使命的时候，我觉得不需要牧师再讲道，不需要牧师再推动什么圣工了。在2010年，我参加这个南非 Capitan 的这个福音派的这个洛桑大会第三届，在那届大会中，他们谈论很多的事情，疾病的事情，战争的事，气候污染的事情。我作为这个搞大气物理的，还为这个 John Houghton 这个 Oxford 的一个人翻译 Cambridge 的，帮他们做同声翻译，我觉得非常好。这些问题都带来人类的痛苦，包括疾病。但是 Piper 当时有一篇讲道，到至今我都难忘。他提醒大会，他说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作为一个福音派的教会，我们作为神的肢体，我们要减轻人类的痛苦。如果耶稣基督在地上要治病，我们也要同样做。但是他是说到极致的时候，做到极致之处，他说如果我们这么在意今天人类的痛苦，癌症的痛苦，飓风的痛苦，地震的痛苦，墨西哥的地震，你多么在意这些事情，他妈你就更什么要在乎永恒的痛苦。因为在永恒中，在阴间是火不灭，永远的沉沦，一天比一天更糟。我们今天的人如果明白我们今天是做大使被拆回来，在这个永恒基业中有份的人，我们应该明白这个，在基督之外没有善行，每一个人都跟永生的神隔绝，除非蒙他的拯救，人没有办法靠自己达到完美。我们自己进不去，我们的工作进不去。但是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说，这些息了自己工作的人，息了地上工作的人，什么？如同在基督里息了工作，他们的工作要什么？存到永远，要跟随着他们。这是我们今天做永恒工作的人。哦，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信靠他，尊崇他，向上看，看见了上帝是我们的居所，看见我们的苦短，看见我们的愁苦。因此我们向上呼唤，说我们在基督里发出四面墙的祷告。我们参与作为一个穿越的人回到这个世界上，在密西西比来做光做盐。我们盼望不光我们自己，我们一生一世的工作能不能带到永恒。2015年是内地会成立150周年，他们在香港在2015年召开了1500人的一个大会纪念。在这个里面呢，有一首诗歌他们来谈论，就谈论的时候是一个叫 Facing on Task Unfinished 未尽使命，一个蒙垂听的祷告。在1927年的时候，中国的内战和反基督的运动相当的强烈，以至于很多的宣教士被谋杀，包括当时12个内地会的宣教士，大量的宣教士回到自己的国家，以至于中国的教会施工停顿。然后内地会的会长就再度的呼召说，我们盼望在2年之内有再有200人回到中国这个没有唤醒的国家。其中一个牧师叫 Frank Houston， 他在2031年的时候写了一个宣教的诗歌，结果在宣教大会上他们就唱这首诗歌，结果到年底你猜什么，神就兴起了200个人再度回到中国。不光他们的财产，在这整个的这个经费够了，这200个人在1年之内进入中国。所以到2015年的时候，内地会再度发现这个诗歌的时候，他们说请这个 Getty 夫妇重新写，就用教会圣诗做主旋律，他们加了一个副旋律，在2016年唱遍了很多的地方。 在我们的恩典城市里，今年的大会里，我们也唱这首诗歌《未尽的使命》。这个副歌带领大家，我盼望你们有时间去在网上搜这首诗歌 Facing Unfinished Task， Facing Task Unfinished。 愿上帝向我们说话，怜悯他的教会，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侍奉的时候带着一个心智，教会不需要大，教会需要精，教会需要每一个人提着脑袋跟上帝生活。我们都是软弱的人，靠自己没有办法。我讲完道笑到下面以后就非常的软弱，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但是如果死而复活的基督是你的能力，不是你自己的能力，你就知道你为什么而活，不断的向上看，不断的向前看，不断的向你看，让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成为我们宣教的动力。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俯伏在你面前，你造我们，塑造我们，拯救我们，你让我们在你里面因你的工作而欢喜快乐，你赐给我们信息，赐给我们技能，赐给我们机会，这都是要荣耀你的机会。我们今天俯伏在你的面前，祈求你美善的事情向我们显明，你来遮盖我们手所做的功，你用你的和平和耐心塑造我们，用你的恩慈来披荆斩棘，让我们里面真的流淌着那个圣灵的活水，来充斥我们的骄傲和贪婪，直到你的道路深植在我们心中，直到我们的生命大获收成。愿我们为你而活的日子更加的多，为自己而活的日子更加的少，好让我们的生命带着永恒的颂赞，把荣耀归给上帝和做宝座的羔羊。阿们。